欢迎收听《软件那些事儿》的第233期。这一期呢，讲电子游戏哈。第一个电脑上的电子游戏，它的名字叫《太空大战》。在整个电脑的发展进程中呢，是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，就是电子游戏。在前面那些节目里嘛，就我做这个电台的节目里，实际上没有怎么讲，一直都在讲的电脑的发展都是政府和企业来推动的。一般来说，要么是做科学，要么是军事上的研究。那么，为了让要么就是说，哎，我这个公司是一个大的公司，然后比如说卖保险是吧？坐在公司的业务上。实际上呢，我认为电脑的发展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驱动力就是游戏，尤其是对我们大部分普通人来说，我们玩电脑最主要的是用来什么？就找点乐子嘛。我相信99.99%的人玩手机还有玩电脑，用途啊就是为了玩游戏啊，或者是看视频，肯定不是为了做科研。我觉得这非常符合人性哈。如果超过5%或者超过10%的人用电脑是为了做科研，肯定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。现在的话已经是有专门用来玩游戏的电脑了，比如说主机哈，比如说这个任天堂呀，或者是微软的 Xbox，或者是索尼的 PlayStation 5啊。多说一句哈，这两天不是都在推广下一代主机嘛？索尼我估计啊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除非它的价格要便宜。否则的话，很有可能被微软打个半死。这前两天的话，索尼不是发了一个发布会嘛？推这个 PlayStation 5，我觉得是一点诚意都没有。虽然尤其是现在 PS5 长得什么样还不清楚，兼容性肯定是不会特别好。我认为不说了就是不会特别好。人家的微软那一边已经开始搞这个拆机的测评了。如果大家只买一台游戏机的话，以前的话我都是建议买 PlayStation 哈，因为有情怀。实际上，现在我开始变了，买 Xbox 不要买这个 PlayStation。目前来说是这样，尤其是当然了，你如果对这个索尼有特别的信仰，就是你买两台是吧？实际上，我觉得这次的 PlayStation 可能不行。再说历史哈，当年的话是1970年代的时候，肯定是没有专门为这个游戏做的电脑，但现在有了哈。所以这一期呢，就讲讲初期1970年时候。电脑是如何用来发现被，玩游戏的？有一本很出名的书啊，叫 Steven Levy 写的那个《Hackers》，就是黑客。这个是有中文版的，大家可以去买一本。这本书呢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，其中啊有这样一个故事，就在 MIT 这个学校里面是有一个组织做什么？做火车模型的，就是我们普通的这个火车模型，主要是做铁路模型。这个组织的名字叫铁路模型技术俱乐部，叫 Tech Model Railroad Club，这个俱乐部啊，今天还是存在的。如果大家用这个关键字去 YouTube 上去搜的话，可以搜到视频。当然我也在这个公众号和 B 站里传一份，如果他审批通过的话，就传上去了哈。我就加在公众号里。B 站上好像是经常是我这样传上之后啊，他就说，哎，已经有人传过来，不能再传了。但公众号里一般没什么问题。这个视频是2012年拍的，当然还有更新的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火车的模型啊，是非常的栩栩如生，是真的栩栩如生。大家看一眼视频就知道了，不只是铁路啊，它这个火车、这个油罐车呀，或者是什么车，都做得非常的漂亮。还有周边的房子，有楼房呀，有这个就等火车嘛，等火车要过去的话，它不是有起落杆要掉下去嘛，然后落下去，然后那些小汽车啊，都非常的精确啊，也非常的标准，就不开了，就在那等着。我觉得这一点还是真的非常厉害。搞这个实验室的大部分人呢，都是MIT 的学生和教授，其中呢两位是非常出名的，一个是 John McCarthy，叫麦卡锡，约翰麦卡锡，还有一个叫明斯基，叫 Marvin Minsky。这两个教授啊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应该知道。我认为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两个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人工智能不是很火嘛，当然现在也不是又这两年又不是太火了，今年尤其是不是特别不是太火。前两年还比较火，人工智能就是这个麦卡锡提出来的，跟这个明斯基提出来的。我再来讲这个故事，在我的电台里啊，曾经讲过一期十年学会编程的话，就是122期，就是讲怎么学会编程，十年学会编程啊。他这个人不是很厉害吗？是谷歌的什么总裁，叫什么叫皮特诺维奇嘛，非常的厉害。这个我还把他那篇文章翻译了，然后做了一篇电台。这个人喜欢做什么？他推广 Python，就是我们现在都最火热的人工智能的这个语言啊，是 Python。在2002年的时候，他就去 MIT 去推广，当然就是推广整个的 Python 语言。演讲的题目啊，就是 Python 是一种 Lisp。 就是麦卡锡啊，就是他是跟《C 语言》的作者是同一年去世的，非常厉害哈。可能大家，我希望大家知道，因为我们学，如果你对计算机编程非常有兴趣的话，就好像你对物理感兴趣的话，你就应该知道爱因斯坦啊或者那些人的历史嘛。对编程感兴趣的话，这几个人真的是非常厉害，非常厉害，并不是说哎他好像是有点厉害，有点不厉害，不是非常厉害，创始人。就是他去推广的时候，就演讲结束嘛，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，就进入提问的环节，他就很虔诚地问了一位，哎，满头凌乱的白发，然后他这个邋遢的白胡须，好像是那种旅行团下来的一个人，哎，一个游客，然后迷路了是吧？然后在 MIT 来坐下休息一下的样子，这个皮特诺维奇啊就很关心地问，他说：“John，你有什么问题呢？”这个麦卡锡，其实这个人就是 Lisp 的作者啊，麦卡锡说：“你这个，他只问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。”Python 能够像数据一样处理自己吗？他是说的，If Python could gracefully manipulate Python code as data，反正呢，他想了一会儿，这个诺维奇想了一会儿，就说，哎，不能是吧？然后他静静的等着，麦卡锡下一个疑问。然后呢，这个老人就没有说任何一句话，是吧？此时已经，是吧？千言万语就不用再讲了嘛。实际上，Python 的意思啊，他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 Python 不是 Lisp，是吧？因为 Python 不能够处理自己的代码，像数据一样处理自己的代码。当然，我个人觉得哈，Ruby 可以算是一种可以接受的 Lisp，在我自己的观点，因为我非常喜欢用这个语言。再来讲的话，是 DEC 公司，我们前面讲了电台里讲过这个公司，DEC 公司讲过了，它是，它做了电脑之后，它在1961年9月的时候就送了 PDP-1 这个电脑啊，就给这个铁路。模型技术俱乐部 PDP-1 呢，大概有3台冰箱那么大，是吧？但是它是世界上第一台可以，就是说跟用户去交互的计算机。这个电脑啊是有一个键盘，还有一个图形的显示器。然后这群学生啊，就是说，当时是编程最好的人呢，叫 Steven Russell。然后呢，他是麦卡锡的这个学生，就不要认为是跑题，实际上呢，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并没有跑太远的题，举个例子来说一下，这个 Steven 是多么厉害吧？啊，这个编程多么厉害，就是 Lisp 啊！大家要知道，这是一个编程语言，Lisp 是这个函数式编程语言。这门语言刚刚推出的时候啊，它实际上是并没有打算设计成编程语言，它只是一种可能更简洁的方式啊，定义图灵机或者是什么。然后 Lisp 啊，最主要的是为了满足就是写论文的一个需要，就是说我怎么写论文需要是吧？然后这个发明人麦卡锡呢？也就没想过用它来编写这个 Lisp 的程序，然后在计算机上去运行。然后他这个学生就 Steven 呢，他就做出来了，他觉得他老师这个东西不错是吧？然后他就把它做成编程语言，就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他老师还说你要知道这个理论跟现实是有差距的是吧？你不要认为这个是可以做成的，就在这个样子去建议他。但是他这个学生显然是没有听从老师的建议，还是把它做出来，非常厉害是吧？就编程是非常厉害的。但是牛人都是这个样子，就能够把理论变成现实。他不但做出了 Lisp，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可以跑在电脑上的这个游戏，就是《太空大战》，就是他做的。这个 Unix 啊，他后来，我们不都是说嘛，哎呀，移植的多么厉害是吧？第一个游戏是《太空大战》，然后就有人就说啊，这个 Unix 的作者就是为了玩这个游戏才做出了 Unix，但这个实际上是并没有办法考证，应该不是这个样子，只是这么说看起来是比较好，其中啊，有个比较容易考证的话，这个 Steven 呢，他的老师是麦卡锡。Steven 他最后也做了老师，他去了西雅图一个叫 Lakeside，应该叫湖边中学的当老师了，在编程的老师。在1968年的时候，他有两个学生就比较出名嘛，一个就是比尔盖茨，一个是保罗艾伦。这两个人实际上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去学习使用的是 PDP-10这台大型的机器哈。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长期的文化嘛，可能就需要特别特别长期的积累。比如说，你看他们的老师是不是都很靠谱啊？你看有这个图灵奖的获得者，然后去教一个 Lisp 语言的设计者，然后这个 Lisp 语言的设计者呢，然后做出了游戏，然后又去教比尔盖茨或者是教这个保罗艾伦。我觉得这个是需要非常非常长期的积累的话，我不知道大家的老师是什么样子哈，不清楚是吧？但是我知道我的老师大概是什么样子。每当想起我的老师的时候，我就想起我以前有个生物老师嘛，教我们的时候，他实际上是要快退休了，但具体年龄我也不知道。他实际上他并不懂生物啊，他可能只是认识一些字。 还有残疾。当时我们学生太蠢了嘛，也不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哎，就觉得哎，这个人你怎么能当老师呢？是吧？后来我们也就慢慢的知道了，他年轻时实际上是受了，就是说10年吧，10年的非人的待遇是吧？然后没结婚也就当了老师，他可能是比如说他上了一个什么学校，然后去当老师，结果就是10年，然后那10年就很倒霉嘛，他就去山里炸石头啊，就采石头，就是用这种炸药或者火药，然后去把石头给炸出来。哎，不，也不是这样，因为他这个残疾是被炸的还是被打的，反正是腿是有毛病，就没有办法正常走路。后来平反了，又回来当我们的老师。他年轻的时候是被学生打，然后后来被我们这群笨蛋，但我们是不敢打他的。我们上学的时候已经不能打老师了，但是还是瞧不上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首先一瘸一拐的，脑袋也不是很好了，真的是脑袋不是很好了。因为他要评职称嘛，因为他平反了，然后你回来要评职称的话，可能你评上一个什么老师，然后就会拿退休金。如果你一直没有当老师的话，比如说你没有上多少年的课，可能是拿不到。我也是猜的，但是他确实要当老师。据说以前他是教语文的，据说还不错哈。后来折磨10年，实际上脑袋是不大好。他讲着讲着课，然后就开始不讲话，就这个样子。我们就觉得这个老师是不是有毛病？后来的话，就他主要是教一些生物这种不太重要的课，但后来还没有熬到退休，人就去世了。但我毕业没几年，就是说还没到退休，他就去世了。这一辈子也就这样度过了，是吧？实际上我已经忘记他名字，只记得他姓王。后来他腿，因为他腿残疾了，就特别的，没有办法骑自行车。那时候我们上课的话就骑自行车，他怎么办呢？大概要走个3公里这个样子，他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啊，挪过去。确切的说，因为他也没有结婚，就这样，然后比我们要早走很多，然后去给我们上课，然后想拿试图拿点退休金，结果发现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，是吧？当然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尊重他，因为我们也确实很蠢。后来我时常想起这个老师，但也没有机会跟他说什么对不起了，是吧？反正整个环境就是这样嘛。后来我们再来说其他美国的，是吧？讲完了这个麦卡锡，再来讲这个明斯基教授，他发明的东西也非常厉害。他发明的是 Lisp，他跟这个麦卡锡啊是同事，两个人都获得了图灵奖。他当时发明了一种什么？一种可以在显示器上就画画图的这个方法，就是说我可以画图是吧？用这种方法呢，实际上是可以在 PDP-1 的显示器上形成非常非常漂亮的图案。别的学生都用他这种算法来画图嘛，结果这个Steven 就是说的这个做这个游戏的这个小天才是吧？Steven，然后他用这个也是比尔盖茨的老师，他就用这个算法去做什么？做这个画宇宙飞船。大家可能就是画的东西，他觉得哎可能不行是吧？他画宇宙飞船，怎么说呀？大家就觉得，哎，要不你做个游戏出来是吧？而且他喜欢读那种科幻小说，他也夸海口说他要做一个游戏出来，但是他就是不动手。别人问他，你为什么不动手呢？光说是吧？光吹肯定是不太行。他就说啊，这个游戏还有个方法没有搞定。什么方法？就是说呢，你这个游戏的飞船，你要有这个什么东西啊？有游戏的飞船要有一个路径嘛？这个路径啊，它想要有个正弦的函数，然后让它来跑。其中有一个叫 Alan Kotok，科特克是吧？Alan 吧，他就把这个代码拿回来，他说，哎，这个东西他认识一个人，他认识 DEC 的员工，他知道那个员工啊搞定了这个正弦函数，然后他就把代码拿回来，说你可以动手干活了是吧？在1961年的圣诞节的时候，这个 Steven 然后天天就研究这个游戏嘛。他花了好几周的时间，先做了一个控制面板，然后呢，这个控制面板上就有方向，就控制方向和方向，然后加速、减速或者转向这些按钮吧。然后用一个程序来生成两艘飞船，一个飞船比较胖，一个飞船比较瘦，是吧？书上是这样写的，我也没玩过。另一个程序啊是用来生成导弹，就导弹我在这个飞船前面，然后不停地喷出去是吧？导弹，它还有一个程序是你导弹与这个飞船然后重合了嘛？重合之后啊就会发生爆炸，就这个样子。然后在1962年2月的时候，大概搞了3个月是吧？这个游戏终于完成了。那个时候啊还没有说，哎，我这个源代码可以收费是吧？实际上它不收费。然后这个游戏一完成的话，就了很多复制嘛，大家就都拿去。你有 PDP，这个机器的话，开源项目嘛，是吧？我到我机器上搞一搞就可以运行了。然后作为一个开源项目，大量的人就肯定来改进它的代码嘛。然后一个叫做丹·爱德华的 Edward 叫丹吧，我们叫爱德华吧。 他就给这个游戏啊加入了万有引力的系统，就是说，我玩过这个太空大战的复制本啊，实际上是并肯定不是原本了。这个电脑上很多这个Linux 上你随便搜搜就有很多，就是有一个星球的话，比如说太阳或者是什么，它的体积非常大的话，你这个飞船靠近它就被吸进去了，万有引力嘛，把你吸进去，然后你飞船就撞石头了是吧？撞这个山了，然后就加入了这个万有引力系统。就这个样子是吧？如果飞得太近的话，你这个飞船就吸进去了。还有另外一个叫 Peter Samson 的人认为，你这个星球啊，后面的这个背景一定要忠于现实嘛，你不能说随便生成一些这个星星图片就当星星。然后呢，他就把这个按天文学中的图啊进行了重新的设计，就天文学中是吧？还模拟出了每个星星相对的亮度。这个随着飞船的前进啊，这个飞船你可能前进了或者是什么哈。然后这个星空会慢慢的向后移动，就各种合作吧，就在这种，叫什么？就是说很多很多人的合作之下，是吧？然后做出了非常多的其他的贡献，还有人做出了一个类似于作弊的系统，就是发现比如说你这个敌人太多了，是吧？那肯定就不行了，是吧？然后你可能要死了，然后你可以按一个键，按一个键啊，你就会进入四维空间，然后消失了嘛，没有了，是吧？但是从四维空间出来到了哪里就不好说了。就是说，你有可能从这个四维空间里出来之后，有可能你一出来，哇，撞上太阳了，都是有可能的。就是说，作弊系统嘛，我们玩复制品的时候也会碰上。还有，但是你在整个一局之中啊，你只能用这个作弊用几次？用3次还是4次？我忘记了，反正不是3次4次。这个我玩过，大家可以在 Linux 上是有的。我认为 Windows 上也有，大家看不好玩。说实在的，你只是玩一下情怀，实际上比起现在的游戏来，肯定差很多了。尤其是大家玩过任天堂的或者什么，你就觉得，哎，那时候的游戏为什么还可以卖钱？实际上这是第一个嘛，第一个你不要要求太高。然后这样，他做了整个的这个系统，还有两个家伙就做出了更好的改进。这两个家伙实际上后来，也去做游戏了。这两个以后再讲哈。这两个人对打的时候。他发现，你如果只有一台这个 PDP-1 机器的话，再加上那个控制键，然后两个人不是坐在一起打架嘛，是吧？就相当于碰来碰去的，他就觉得不好。然后这两个家伙是做什么？做火车模型的，也是火车模型。他们，这两个人就是一直做火车模型，就是下面是有轨道，轨道上面有那种电路啊。他们做的这个火车模型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视频，就还是非常的厉害。然后他做出了遥控器。就用继电器啊，或者是什么那些电线，以前是做那个，他们做出了两个遥控器。你用两个遥控器的话，你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坐在椅子上，然后玩游戏了。现在我们知道，我们玩游戏的手柄很可能雏形就是这两个人，但他们有没有注册专利是吧？我认为是这样，这个也是瞎扯。起码他们两个人是这样认为，他们发明了第一个手柄是吧？不过看起来确实也很像，他就你可以坐在椅子上，哎，两个人也不用在键盘上碰来碰去了，这个非常好。包括我们现在打游戏不都这样嘛，是吧？拿个手柄，哎，这个游戏就流传的非常非常的广泛，以至于面向对象的发明者也他同时也是 Smalltalk 是一个面向对象语言哈，作者之一叫 Alan Kay。这个人呢，乔布斯经常引用他的一句话，就是说你如果对你的软件感兴趣的话，你如果在意你的软件的话，就应该造自己的硬件，是吧？就类似于还是造。对软件感兴趣造硬件，还是对硬件感兴趣造软件？我忘记了，是吧？反正是艾伦凯这个人说的。他在这里时也说过一句话，就是说，在任何有可能接电脑显示器的地方，这个太空大战啊，就自然而然的流行开来，就这个样子，就是说非常非常非常的流行。当然，太空大战是非常流行以后，非常厉害之后，然后就有人肯定盯上他，就是说有很多人是非常非常有创新精神嘛，然后他就会盯上他，然后试图把它做成一个生意。这也就催生了世界上第一家以电脑为设备啊，电脑设备为主的这个游戏厂商，它叫雅达利。这个公司现在已经不行了哈，就是雅达利实际上是曾经是世界上第一的这个电脑游戏厂商，就是乔布斯啊，还有这个沃兹都曾经去雅达利就是打过工。当然，这个就是我下一期要做的内容，下一期就是做这个。游戏，电脑厂商雅达利啊。 好了，这一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就是节目的最后再给我录的视频做广告，就是我录了一个从零开始做这个网站，当然我还会去给这个网站配两个客户端是吧，就是手机上开发的客户端，最近呢也是为这个事情在写书，哎，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吧，就是说如果大家去购买的话，就在那个我那个官方网站嘛，就我自己的个人网站，就是因为你如果去叫 lmzdx.com， 我的就是绿帽子大学.com， 就是它的首字母，主要是最近在写书嘛，所以什么事情都会变得比较没有时间。好嘞，这样的话如果通过这里的链接去购买的话，我会能多分一点钱，否则的话大概分 50%， 如果这样的话就是给网易少分一点，但政府的税还是要交的。好嘞，这期就到这里，再见。